这个自己手太好玩了吧。台湾话叫奸，那个奸不是叫做贱，就是他是爱玩啊，去奸，你就会沾染，就是这个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些事情过了要记得，就是要出钱放下它，但是该来的因缘所生法。所以你看那个三信里头啊，你要遍计所执信，依他起信，缘成实信。我们只要了解说，其实所有的人生这些东西是因缘所生法，我是要努力没有错，是依他起没有错，但我要努力，但是我要做菩萨道。但是遍计所执信，我们一定会执着，会有一个理想的我，会有一个希望自己超越的我，比别人高明的我，但这个东西就常常会跟别人较劲。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信是因为遍计所执而来的，如果你不执就没问题。那个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可是缘成实信是我们用我们的因缘所生法，用我们的般若去生活，我们变成缘成实性。可是经大般若经就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多不是缘成实。为什么？因为缘成实是你已经表现出来的，般若是超越它的。这样你了解吗？这样你了解是不是？般若它不是般若，当然不是般若，它是你生活人生里头三性里头它是有形的，是不是？依他起信，遍计所执信，缘成实性。所以般若不是缘成实，你一看你应该很能了解。好，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往下再看第十六这一则。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起分别，不行一切法和离相。不是，不要把它看成和或者是离，和跟离我们执着在和离里头，我们就很痛苦哦。情的和跟情的理，理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是不是？年轻人的那种感情啊，说要离开了，那和理，你有了和，有了理，完全把它看成两个完全极端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拿刀走到对方去了，是厉害的，就是这样啊。那这个和与理这样子的啊。东西，如果你太执着在这上头的时候啊，不能超越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那么我们自然就起了分别啊。我们也是一样啊，不行清净不清净相啊，也是不行着无着相，当然也不行开显不开显，极尽不极尽，远离不远离，能如是行者，速能圆满一切智法。你就可以圆满一切智啊，也就是一切智自然而然就呈现，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把这几样东西摆进去，麻烦就很大。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有一个人他来跟我讲，他好难过，这是一位女士啊，是一位妈妈，她很难过来告诉我，问我这个问题。她说我的小孩子啊，他是他的小孩，这个念完了研究所，他想出国去。他说：“我想他出国，他出国去了，一出国了，他将来就可能啊，这个落地生根就在那边。那我将来就等于没有这个孩子一样。”哦，这和跟离分的这么清楚，是不是？他去留学就等于已经离定了一样，是不是？他真的不回来吗？也不见得，但是那他现在已经开始这样想了，而且觉得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容忍，他很难过。我说他都还没有去呢，啊，而且读完了以后能不能在那里落地生根也都还不知道呢，你怎么一下想这么多呢？他说我就会想这么多，我好难过，嗯。我跟他说。不要这么想，留得了一劳力加心，百劳力加心。你有办法留，可以留住你孩子的身体， 不见得能留住他的心，未留你家心，但是不一定说未留你家心，你留不住他的身体并不表示你留不住他的心，所以宽一点，人本来就是会啊，这个悲欢离合是自然的事情啊，离跟合啊，你不要以为有时候离本身就是合，合本身就是离啊，你要把事情看清楚，不要这么想。你看，因为这很多人，他就是还把小孩子一定要留在身边，好留了，然后住在一起。然后每天都不高兴，每天都在吵架，媳妇进来了又在那里弄得很僵，干嘛了？你何必这样子呢？啊，不要把离跟合拿来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不要，不会这样子。他说：“可是我老了以后没有人。”我说：“不会没有人，有你先生。”不是没有人，总有一些亲戚，有一些所以有一些朋友，所以你不只是教你。只有儿子，你还需要有一些老朋友在，还需要有。而且我们不只是疼自己的儿子，也要疼你自己亲友的朋友或者是邻居，就是这样，这就是菩萨。你反正什么东西也带不走，到最后就放下，就这样而已。我常说啊，你那个布置里头多了好几个零，哦，多了好几个零，数目很大。你那个豪宅有好几间，我请问有哪一间豪宅你带得走的？我在想，如果一个人变成了魂事，执着在魂事，每天一定要住在自己的豪宅里头，我看日子也不好过啊。所以你把它看清楚一点啊，至于你要走的时候拍拍手，那东西有法律规定，有没有法律规定，也有这个，也有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民俗或法理来，它就有规定，你放心好了，不要把它想得那么悲观。你的孩子他去了，高高兴兴让他去，有时候去看看他，他如果落地生根，你也可以落地生根去啊。把他想可以想得清，想得开心一点就好了。跟我谈一谈，他觉得好像好一点。我，你知道，亲近不亲近像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说的，有的人说，我一定要修亲近。好，我一定要亲近。为了亲近，家里完全不亲近，为什么？他吃素的要求非常的亲近，煮东西以后不可以有别的，有杂味。那人家如果家里吃了一些荤食的东西，味道有时候他会闻到，他就整天心里面都很不舒服。然后他每天都感觉到，都替他们担忧，说他们将来不亲近怎么办？我说我要告诉你。现在目前且不管他们亲近不亲近，不亲近的是你，不亲近的心是你，所以你很痛苦，你很痛苦，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继续分亲近你不亲近，你自己了解了了分明，但是不要执着在那里，你已经讲过了就放下。你们在座有人年纪已经可以当公婆了，就小孩子要结婚，不管是嫁女儿或者是讨媳妇，你都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不要爱子爱女深切哈，什么东西都要教，都要告诉他，希望他照你那个方式做，用不着。你该讲的嗨嗨共结的都高啊，不必再黏得这么紧，用不着。你跟他生活那么久，难道你都没有讲，一直到他结婚了才要告诉他吗？还是少讲一点，要讲的时候要找时间，可以短短的讲一下就好。 不是说都不能讲，尽量少讲。所以老师做了一个比喻，你要像什么？你要像那个妈祖婆的神像才好。好多人来求啊，来拜啊，妈祖婆不讲话，但是呢，你有求，你讲话，我只有想杯，无杯，笑杯，就这样子。我不必，如果你这个妈祖婆她来了，她也没有求你，你自己去讲话，这个妈祖神像在那里讲话吓坏人了，是啊，你就在那里就够了，不必那么复杂。所以你看这一段话里头啊，这个合离相，清净不清净相，着无着相，开显不开显相啊，这个开显不开显，极尽不极尽，远离不远离，后面这几个啊，没有相的这个，并不是指它所表现出来的，而是指我们的心。那么所以能如实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法。你我们能这样才能够圆满一切法啊。那么这个一切法无可知啊，无执常，你不要去啊，去执常它。所以在这个十六，我们摘的第十六点这个地方，菩萨啊，那么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起分别，不起分别，当然就是啊，不行合离相，清净不清净相，着不着相，好不好，不起分别，这件事情我们刚刚也讲过，是很重要的嘞。你想想看啊，人一旦起了分别，就会有很多，这个分别并不是使分辨好坏了了分明这一块，是指我们起分别执着这个地方。你看啊，这个禅宗留下一些很多公案，要参透禅宗的公案，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参透就可以参，你一定是读过大般若经以后，你去看它就很明白。你看哈，有时候很好，有些东西很好玩，我很喜欢它，它很活泼。他说赵州啊，他以前呢、啊，他这个有一段时间呢，他就这个在蓝泉那里呀、啊，这个他当这个火头。什么叫火头呢？就是烧火的，准备那些柴火的，这都叫火头啊。那么这个他火头，他有一天呢，他就把屋子门关起来，就在屋子里头用一个东烧一点草之类的东西，把它烧的都是烟，然后呢他就在那喊，失火了，失火了，救火呀，救火呀。所以师兄弟们听到了，通通跑过来啊，即使通通跑过来要救火，然后他在里头站着，其实门是熄烟的，根本没有锁，他在喊救火，那关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他就讲了，他说道德即开门，如果你说对了，你说得出来了，我就开门出来，你不说对了，那就不开门出来。结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师兄弟们每个人愣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想，我们的脑子执着的说是怎么想，就把门打开去你就出来不就好了吗？但是他就不，你道德你说得对，我才讲，我才出来。所以他不出来，也这个大家也不晓得怎么办。这下终于他关在里头，烟这样子冒着啊，并不是真的要烧要失火，只是点着烟这样而已。他的老师南泉终于来了，弟子跟他讲，他说道德即开门。他是南泉禅师呢，就拿来身上刚好有一把钥匙，他就拿来那把钥匙，就从那个缝里头把它递进去，说钥匙给你， 到时候只好把门打开。故事说完了，问题是锁着，我们的心锁的是要把钥匙打开，是不是？而不是你站在那个地方要出来啊，你赶快出来啊。我们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就好像在那个失火的那个小房子里头，我们走不出来。你出来就好了，你放下它不就好了吗？没有办法，只有我们搞这个心理諮商的，或做心理治疗的，或做心理辅导，他去启发一个人，说哦，他慢慢把它开解出来，就好像给他一把钥匙。佛法也是一样，它就是那一把钥匙，而不是你出来不出来，他就是走不出来啊。也就是我道不得啊，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缺乏那个参透他的那个智慧，那一把钥匙啊。我们常讲，有时候有些事情心里面很烦呢。你难道你们都没有烦过吗？我想不会只有老师会烦过哎，你们都没有担心过吗？应该不是吧，都会。但是那担心的那件事情，那天晚上你担心对那件事情有没有帮助？没有，是不是？你那些事情很不安啊，对那个原来那件事情有没有帮助？也没有。所以整个晚上在喊失火了，失火了。可是却缺一把钥匙可以出来，那个般若的钥匙，所以用般若来看待它，来参透它。那般若告诉我们很简单的，就是你不起分别心，第二个是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件事情，你今天在那里烦恼你也走不出来，跟那件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那些你去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如梦如幻，是不是这样？你烦恼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如梦如幻？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位孩子还没有去留学就已经很烦恼的这个妈妈，她所烦恼的那些是不是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你要应作如是观。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做不出来的。讲到造作啊，哎呀，造作题目很多啊。你看我去过造作的柏林寺，我对他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就查了好多造作的一些小故事，是很有意思。生就有生问造作啊，他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我们讲万法归一，你知道万法归一归，那个一代表什么？那个一代表般若啊，万法归一就是我们的菩提自信啊，万法归一。那一归何处？这总是有一个落脚处啊，一归何处？赵州回答是：老生啊，在青州做了买来一件青布衫，重七斤。他的回答是这样说：老生啊，到青州买来一顶青布衫，重七斤。七斤，我想应该就米皮七斤的米皮让你挡啊，那一定是很大的。但不管怎么样，也许那个时候的七斤跟现在的我们的斤可能不一样。不管，就是说他买来啊，到青州去买来一件这个大棉袄，就这样。你一定觉得很奇特，人家问你的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你却说哦，我去了青州啊，买了这一件布衣呢，重七斤。我请问，万法归一，那个一是菩提之心，那菩提之心它归到哪里去？就归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他还可以这么讲说：“我刚吃过饭了。”他讲说：“所以禅宗里很有意思，问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说我刚刚去撒了一泡尿。” 你一定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他是刚你讲，就是就在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里头，就是从那里来的。各位，你了解不了解这个事情呢？你赶着车子来这里听经啊，来的时候啊，念了佛啊，那么这个三称啊，释迦牟尼佛，然后唱开经偈，现在在听，听完了以后你要回家，这些事情难道不是从你的般若那里出来的吗？它不是你的般若，但是这些东西还是从般若那里出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我们的识，我们的分别识那里出来的。但是他现在呢，给我们点出这件事情了。啊，所以赵州很有意思啊，有一个人又问他，他说学人迷惑，我有一些迷惑，对佛法对般若有些迷惑，其实只是啊，我请求啊，师父你指示。他跟他讲，他说你吃过粥了没有？大概就说你假崩溃，吃过粥了没有？因为这个人来，因为你去吃过粥了没有？他说我已经吃过了。过去啊，大陆这个在唐宋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道场，他是因为这个俗众啊，从各地来，有的可能坐好几个小时，所以来的时间不一定是刚好赶上可以吃午斋，或者是啊吃晚斋，或者是用药食，不见得。所以哈，这个道场都会以这个粥代茶哈，用粥来代茶。现在这个台北道场啊，那个是就是佛光山的台北道场，它就是还延续着啊，以粥来代茶啊，就是说，哎，你到了，哎，光这个道场给你一碗粥，你吃吃粥，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他问他说你吃粥了没有，他刚才讲吃过了，然后他跟他讲说，那么就洗波气，那么你就去洗你的波，因为出家众都是身上都一根波是带在身上的，因为所以脱波的意思也就是这样，那就洗波气。他问的是哪个题目是啊？学人迷惑请师啊，指示我有些迷惑，请你给我指示。他的指示是，你吃过粥了没有？他说吃过了，那就洗钵，你就去洗钵了。啊，其实你还迷惑什么？你现在的生活就在这里听经的，或等一下要回去的，这正是你如如的自己。你还缺什么？你还要胡思乱想什么呢？就在这里，就在你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所以如果你把佛法它最深奥的地方把它想成说它似乎是一个非常高玄妙的东西，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佛陀发明用这种东西来，那有几个人能成道？不，连不识字的都可以，就是这个地方。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他能够用这种简单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了解，所以那个僧呢忽然领悟，原来是这个事情，就这样而已。你知道有时候啊，一个禅僧他去行脚走那么远的路来，只是为了求一个我还迷惑，请你帮我开示一下，结果去讲出这么一个东西，那悟性够着一下就知道原来。所以说行住坐卧本来都是道啊，吃饭喝食跟这个撒尿通通都是道，就在这里。所以人来地体本身就是佛法，到田里去工作嘛是佛法，现代的人上班下班都是佛法，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在那里挑剔，就离道甚远，是不是？我们开始起计较，就开始离道甚远，我们开始有很多的不安，问题就来了。问题是在这里，所以 人人本来都应该在这里可以生活得好的。所以你看啊，现代人忧郁的人不断的在增加，忧郁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特质，就是这个会起忧郁的这个人，他会最后会产生一种现象，这个现在叫做习得的无助，在我们心理学的说法就是他学会了无助。什么叫无助？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双手一摊，我毫无办法，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难题，但其实那个难题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你看哦，那一个三餐哈、都不记得那个人哈、他还可以有力气去跟人家要饭，或者是去做一些辛苦的工作，去做一点资源回收来贴补自己的家用，但他没有愁眉苦脸。但是很多愁眉苦脸是吃的住的都很好的，他在愁眉苦脸，他为什么？因为他对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些东西他解不开来，那个解不开来，他使他感觉到很无助很无奈。好，我们了解心理学家马丁希尔格曼在提这件事情，我们顺便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地方很重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如果我一开始跟别人起来计较，我觉得我面子挂不住，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面子挂不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无助，我就很困难，是不是这样？好，如果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我碰到的事情我觉得很不甘愿，那我又没有办法解除我这个不甘愿，那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就会郁卒下来，就会沮丧下来，我拿他没办法。所以忧郁的主要来源是在这个地方。各位你再看看，如果一个人去定一个人生的生活的要求的标准，把它定得比较高，也就是说有一个比较高的抱负水准，是我自己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的，可是我天天都觉得我必须要达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会不会产生无助？会。我如果觉得很事情我一定要做什么事应该十全十美才好，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几件事情是十全十美的？没有，所以常常都觉得很无助，办不到它，忧郁就跟着来。这一件事情我们用我们这个大般若经来看它的话，很明白，那是因为我们起了分别心，然后在这个分别心里头，这一边跟这一边，我分别这个好跟不好之边，这两个差距很大，可是我偏偏是在这一边，而不是在我想要的那一边。你听我，但是其实你把它调整一下，你把它调整一下，也可以变成我现在还好，要这里要过别拜的，那就是态度的问题，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怎么看的问题。我怎么看？你看天台家的止观法门，他的观法里头也必须要拿，也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止观才能真正在修行上，他才能够这个真正的破除我法二空。止观他就要破止法，我法二空，一个是破我，一个破法，我法要把它破除。啊，要破除的是什么？是破除这个执着在那里的这一个很高的抱负水准。所以我希望给大家了解这个事情，人之所以会忧郁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在我们教育这个后代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后代的期许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有些检讨，有些了解。如果你对自己的孩子期许很高，他没有表达达到你所期许的那边的时候，你内心里头会觉得很不好受，不好受以后你就会讲出不好受的话出来，那增强了 这个小孩子本身希望能够达到那里，可是又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这个人的叫做就会产生欲足，就会产生犹豫，就会来。我们鼓励小孩子培养兴趣，培养一些做事情而产生一些自己感觉到在那个地方有一种实现感，觉得做完了以后是一种喜乐，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是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你今天又输掉了，今天又达不到这个目标，我真替你觉得很可耻，这个话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里头，在一个今天这个文化里头，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美国、欧洲啊，乃至于到中国，你看都一样。你看中国大陆的这些，这一慢慢比较开放了以后，这学业的竞争为这个东西也是很，马上就很厉害的。人一旦在这个地方变得很厉害的时候，分别心变得很强的时候，的麻烦就会跟着来。所以我最近呢给这个南部的学校给他们谈，他们在讨论这个预防这个儿童青少年的忧郁啊，以及预防自我伤害的这一部分里头，我特别给他们解释这一块。我也做过很多这种个案，但是我们了解的是会这样。你看哈，父母亲两个人，如果这个父母亲是一对怨偶，他们两个人常常批评来批评去，小孩子就开始拷贝了两个不同批评的东西，他的情绪会受到伤害，也在这里，他将来的不稳定也在这里，也在这里产生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孩子受虐被遗弃这一类的事情，这个小孩子慢慢也会形成和比较，他会产生了分别心，他觉得我总是被欺负，我总是没有办法才被遗弃，而且被遗弃以后他没有办法补回来这个东西，所以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社政的单位，那些有人能够再补回他一部分的爱，他才会慢慢的才能够治疗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也看到管教过严啊，也会发生这种问题，要求太高也会发生这些问题，受了严重的创伤啊，这个创伤是他的力量所没有，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摆脱出来的哦。创伤包括天灾人祸都有，那都会产生忧郁的。所以起分别心这件事情并不是全然都只有是我起分别，有时候是在依他起性里头，就在我们的环境之中就吸收这个东西，在今天这个生活的环境上，无形中我们吸收了这些。刚刚要上课之前，这个谢居士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天气请看怎么会变这么暖，我说是啊，冬天也有这么暖也有冷的时候，也有这么暖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真的这个节能减碳的事情是很重要，我说是啊，可是我们节不来啊，每一个人在开车，每一个人在用电都在用啊。他说还有飞机这么多烧的那个源更多，我说是啊，我说我这个两年多前我去过那个北极圈的地方，我的朋友现在告诉我，他说老师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现在来看找不到那个地方可以当动员了，没有了，我们到了动员的地方去已经没了，因为我们去的是比较外围的地方，所以没了。我说是啊，我们确实是碰到这样子的难题啊，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里头它就是这样子啊。可是我们这个文明，现在这个科学的文明就是一直在讲我要赢你，你要赢我，但忘掉了你赢我，我赢你，经济竞赛、军备竞赛、各种竞赛，竞赛完了以后到最后才发现说楚维在修了了啊，要不在已经无家可归了，自己还不知道，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但是要回头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你已经都习气习惯都已经在这里了。那么好，所以就听，就会我们就会想到，以前那个时代，这种冬天，我是念国民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早上起来，我们是打着赤脚上学，那个路上啊，都是超神啊，都是霜，那个屋顶上是白的，但是也没有穿鞋子，哎，也是那两只脚都是冻得红红的，哎，也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去上学，回来也没有讲说虐待儿童，也没有，因为大家都没有得穿，啊，现在有你没有就是虐待儿童，是不是？因为很多的东西开始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啊，这个我甚至于我到念初中的时候，我一下课。鞋子硬脱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样背回家的。我哪舍得穿那个鞋子回家？我都是打赤脚的，都是这样。老师一问说你为什么不穿鞋子？我不喜欢穿，我在学校穿，回去就不穿。其实不是舍不得穿，就是这样啊。好，我们今天不管是吃的、用的、享受的太多，所以。哦，不要休息看，跟他按够要么在，就后面那一段已经，所以我们在称赞科学的文明，称赞今天企业的文化的时候，我们都要了解这些东西都一样会带来了我们同时产生的分别心，有了分别心以后，就产生了有更多的这个烦恼，产生了一些困扰。但是你慢慢的一在竞争分别竞争之中，你会消耗了很多的东西掉，也是如此的。所以大家了解这个，我们也懂得节能减碳，我们无论如何要去关心这个课题。你是佛弟子，是菩萨，你就要注意这事情的。那么希望这个观念大家能了解，我们已经在这个耗能的这个分别心里头竞赛的很久了，我们却没有察觉问题会是这么严重啊！不管怎么样，小的事情或者大的事情，这一些事情你用智慧用般若去看待它的时候，就能够了了分明。但是如果我们一旦用执着的心去看它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种这个较量，或者是产生了我们更多的这种因为分别心而产生的一些困扰，就跟着就来。我们这个今天呢，直接给大家讲了这两段哈。今天接触的这个核心的地方，你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起分别，然后又因为我们很容易的掉到这个颠倒法里头去。其实佛所告诉我们如幻梦泡影这件事情，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但现在我能了解它叫什么，我能了解。但是我们明明知道它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但是我们却要在幻梦泡影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实践我们的菩萨道。因为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啊，当然就是归到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这边来才对的。我觉得《大般若经》我自己读，以及还有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自己受惠也很多。我在讲堂上讲的时候，我觉得常常在我讲课的时候我有所领悟啊，不足领悟，有时候是觉得比较深深的开悟。我有时候想到这种事情就雀跃不已，而且觉得说当时啊，这个师父说这个你来讲经，那我就这样子讲经了。但是我确实我有用功过，我希望你跟我是平等，你是用耳根，我现在用舌根， 我们都用六根，我们都在这里悟菩提道，这才是我们能够聚会一堂殊胜的地方。今天念佛的时候一样，你用你的这个菩提本性直接念的阿弥陀佛，然后让我们很亲切的跟无障无碍的，就跟那个法界，跟一真法界或者华藏世界，或者就称它叫如来，我们它叫什么名称都不，就是那一个本体世界清净的那个世界，我们跟它相应。我们现在来念佛。